这个方案被称为1033项目，自从1991年起已经向美国警方提供了价值70多亿美元的设备，包括数亿美元的军事等级的装备，范围从半自动突击步枪到40吨重的防地雷反伏击车等。防地雷反伏击车是为美国部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时候所建造的。美国地方执法官员为了这个项目进行辩护，认为这些装备拯救性命，而且使到警察在进行例行毒品搜查街头抗议，譬如目前还在持续的抗议弗洛伊德死亡的街头示威的时候，得以使用高压手段和武器。美国公众强烈反对1033项目，认为该项目助长警方军事化。对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2015年对这个项目制定了严格的限制，禁止向警方转移刺刀、榴弹发射器以及其他的军事武器和装备。警察部门交回了126部履带装甲车、138部榴弹发射器以及1623个刺刀，但是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8月撤销了这些禁令。前司法部长蔡新斯无视奥巴马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担忧，他说限制这个项目是肤浅的，并且对拯救生命限制的设备进行的批评。美国国防部后勤局资料显示，在这个之后，美国国防部向全国警察部门追加提供10亿美元的所谓超额资产，由于在某种程度上面依赖捐赠的军事设备，拥有抗暴装备的武装警察被派驻到全国各地，使到将大众将他们和武装军人相提并论。在美国一些地区，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闪光弹、胡椒喷剂和橡皮子弹来到驱散抗议的群众。前波士顿警察、现任波士顿的伊曼纽尔学院社会学教授汤姆·洛兰说，武力的展示表明很多警察部门还未有领悟到有关的信息，就是示威者正是抗议的正是警方使用的高压手段。洛兰又说，警方对付更多抗议活动所显示的警察军事化程度越来越明显，而且比他们的2014年的时候所看到的程度更为严重。他指的是2014年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在密苏里州的佛格森枪击死亡，造成全美各地爆发抗议。这些示威引发了关于警察和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关系紧张、警方军事化以及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等方面的辩论。但是地方执法部门的官员说，对警方以军事设备执法过度的抨击是不公平的。休斯顿警察局局长阿策维多是大城市警察局长协会的主席，他说警方装备不是问题所在。阿策维多说，德克萨斯州的圣马科斯在2015年发生历史性的大洪水的时候，警方使用防地雷反伏击车救出了一些小老哥。在去年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警察配备军事等级的长枪杀死了9个人的嫌疑凶手。他说，全美第四大城市休斯顿在目前发生的示威活动之中，警察还未有使用防地雷反伏击车或者悍马军用车，但是阿策维多说，警察军事化还是一个合理的议题，值得辩论。他说，大家需要思考的是，大家得到了怎样的装备，这些装备是如何被使用的呢？使用这些军事装备的政策和程序是什么？有些什么的监督、指挥和控制是什么？美国警方军事化要追溯到1960年代，当时美国政府首先开始为警方部门拨款以购买军事设备来到对付犯罪，但是一直到了1989年，国会授权将过剩的军事设备转移给地方警察部门，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1033项目之后，警方军事化的进程才开始起步。洛兰教授认为，这个项目的动力是美国当时大力打击毒品，那个时候警察的一般装备比不上毒枭威力很大的自动武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警方军事化更加扩大，联邦政府为了警察部门打击恐怖主义拨款数十亿美元和设备。洛兰认为，这些就是 將警方的呢個執法機構轉變為反恐戰爭之中的前線突擊部隊。在弗洛伊德死亡事件發生之後，在各個聲援組織的支持之下，美國國會民主黨人再度尋求對警方可以自由取得剩餘軍事裝備的做法作出限制。執法組織以及他們在國會的支持者就反對民主黨人的這個建議。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籍國會眾議員斯托比說，他們用防彈背心和防彈盾牌保護那些保護大家社區的警察。他認為剝奪了這些能力，剝奪了警察使用武器保護他們自己的能力，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他認為美國不會支持限制警方取得多餘軍用裝備的做法。以上是美國之音法里瓦爾華盛頓的報導。